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十一课。这节课是关于亚伯兰为他的侄子罗德代求。跟随本课，请阅读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可以在经文中看到亚伯兰在为罗德代求。代求是一个复杂的词语。首先，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是否曾经解决过朋友之间的争执，并且代表一个朋友向另一个朋友说，请原谅他，他不是故意这么说的，他很抱歉。你们是否曾经在两个争吵的朋友之间充当调解人，并试图重新制造和平？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就已经为他们代求了。另一个问题，简单来说，你们曾经为他人代祷过吗？如果你们代祷过，那么你们已经为他人代求了。我接下来要问的是，你们还记得别人对你们刻薄的时候吗？或许他们非常自私，并且可能伤害了你们，也不尊重你们。我们经常会以他人的过失作为借口，从而在他们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不去帮助他们。在这节课上，我们将查看亚伯兰以及他如何以深沉的爱来待罗德。他并没有试图要报复罗德。现在让我们进入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大群被追赶的人，一片尘土飞扬，有许多愤怒的人对着这群人大喊，让他们往前走，不要走得那么慢。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到非常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认识的人，那是罗德，亚伯兰的侄子。他在那里做什么？罗德和其他人都是从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掳去的。这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迦南周边的地区，就知道死海周围有五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管理着其周围的地区，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而那个城市的首领则通常被称为君王。位于死海地区周围的五个王向四个东方王进贡，所以有四个东方王和五个西方王。四个东方王由一个叫基大老马的人领导，他们来自于亚伯兰的家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四王向西前进，走向死海，他们要和这五个西方王开战，因为这些西方王已经向基大老马进贡了12年，而现在到了第13年，这五王他们却背叛了这些东方王，所以这四王要来给这些西方王一个教训，不要反抗我们，我们要来抢掠你们的城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东方王正在前往死海地区，他们非常强壮，一路上他们征服了利法因人。如果我们查看他们一路所征服之人名字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征服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人。他们是巨人， 无所畏惧，所以我们对这些东方王有很多害怕，他们非常强大。最后，四个东方王与五个西方王在西定谷摆阵，双方交战。请阅读第十节经文，看看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他们是怎样逃出东方诸王的手，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石漆坑，沥青从地里渗出来，冒着泡，在这里躲避愤怒的敌人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被掳，他们的诚意被抢掠，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粮食、财物和人口都被带走了。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因为罗德被掳，而亚伯兰也被卷入其中。我们不知道罗德被俘时的反应，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所读到的历史和我们对罗德的了解，我们几乎不敢说他是上帝的孩子。他自私地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土地，他不尊重自己的叔叔亚伯兰，他住在邪恶之城索多玛，他已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但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七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在索多玛居住的每一天都很烦恼，他正直公义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虽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罗德的缺点以及他人生历史上所有不好的部分，但他却是上帝所爱之人。如果我们是亚伯兰，我们很可能会想，罗德真是活该，他自私还不尊重我，我才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罗德已经表明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可爱的人。但是我们看看亚伯兰，有一个人跑到亚伯兰面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的侄子罗德被掳走了。亚伯兰在希伯伦他的帐篷里，他感受到叔父和侄子之间那亲族的纽带，但他所感受到更多的则是他和罗德之间那属灵的信心的纽带，是这样的爱催逼他采取行动去拯救罗德。他的动机是爱而非报复。是的，他是他的侄子，但他也是他的弟兄，因为弟兄可以指具有相同目的、相同性情，或者对彼此非常忠诚的人。因此，基督徒家庭也应该有这种信心的纽带。这种信心、彼此相爱以及忠于彼此的纽带，跨越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和文化。罗德敬拜上帝，但他目前正位于被追赶的这群人当中。他肯定在为自己曾经所做出的选择而痛苦，他失去了所有那些以前对他来说很珍贵的财物。请开始阅读第十四节经文中关于营救的内容。我们可以读到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追着四王一直到北部的城市丹，这是200公里以外的地方。如果说亚伯兰有318名备用的仆人，那么想一想，他的家业该是多大，才会留出足够多的仆人来照顾羊群呢？在这里，亚伯兰就像一位君王一样带头上阵，他要追击敌人，并且他做到了。在一个夜间，他从许多不同的方向攻击他们，然后又追赶了他们80公里，经过了大马士革。面对这些强大的东方王，他取得了胜利。亚伯兰对罗德的爱非常强烈，他不会让罗德继续被俘。你可以在此处看到上帝对其教会之爱的一个范例吗？他不会让他们继续在魔鬼的权势下被掳。亚伯兰带着所夺回的所有这些人口和财物回到了南方，他没有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自己。 上帝在亚伯兰的一生中做工，以确保他的应许得以实现。那么，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战斗、俘虏、夺回和拯救的故事中，我们今天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呢？这如何应用于你我的生活之中？首先，我们要查看以色列人从他们先祖亚伯兰的故事中得到了什么安慰。我们要查看的第二点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实际应用。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上帝的某些属性。第一点，当以色列人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在以色列人将来面临许多冲突、战争、战斗和入侵时，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之源。这个故事向以色列人显明，如果他们顺服上帝并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可以盼望得到上帝何等的帮助。后来，当国家变得更大时，他们得到了巨大军事胜利的应许。你们可以自己读一下《申命记》第28章，经文记载：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上帝在这里帮助亚伯兰，这是上帝令人信服的显明，其应许会实现。上帝彰显他自己是完全可信赖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一些实际的应用，那就是我们应该乐于助人，即使我们被对方不公正地对待过。亚伯兰在埃及面对法老时软弱胆怯，他开始欺骗说谎，也不信靠上帝。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伯兰信心的一个不凡的榜样，他被爱所支配，而不是被恐惧所辖制。他愿意凭着上帝的力量去战斗，上帝使他得胜。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点是，亚伯兰追赶他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战斗，并使罗德从一个实际的敌人手中得自由。上帝用圣灵的宝剑推动他的百姓，并使他们从一个属灵的仇敌手中得自由。没错，上帝的话语有时被比作圣灵的宝剑。当福音传道人出去传扬福音，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就是抓住属灵的敌人。你可以在以赛亚书第61章1节读到这一点，也可以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读到这一点。在其中，主耶稣说，宣告自由是上帝给自己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对罗德的爱是惊人的，因为罗德显明了他自己是完全不可爱的。你们瞧，这就是上帝作为的一个例子。上帝爱那些已经显明出自己完全不可爱的人。罗马书第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关于上帝，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另一点是，他保守自己的教会。亚伯兰爱罗德，他不会让他继续被俘，他不会让他离开，他会保护他。而主耶稣也会保守自己儿女的安全，没有人能把他们夺去。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读到这一点，经文记载到，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中，亚伯兰出于爱去拯救他的侄子罗德，他属灵的弟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伯兰愿意冒着极大的危险为他的弟兄代求。在下节课上，我们将要同亚伯兰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麦基喜德的神秘人。